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好，感谢主。这个我们今天要宣讲的信息呢，是记载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十四到二十一节的经文。我好不好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来诵读神自己的话。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渴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好，今晚我们就到这里，我们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召集我们一同来到你殿中来赞美敬拜你。因为主日清晨是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要来敬拜你。你已经将死里复活的生命借着因信称义赐给了我们，我们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除去我们一切的搅扰，安息在你的话语面前，开启我们的耳朵、眼睛和心灵，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的训诲和力量。求你带领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借着经文，你指出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对付的地方，也求主祝福你用重价所买赎的儿女，用你的完美补足我们生命当中的残缺。让我们每一次聚会不仅仅是得着主你自己的话语的亮光，也更新我们的生命，让人遇见了我们就遇见了生命。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想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呢，那人呢是如何对待仇敌的这个态度或者是高度是完全一致的。无论是你所喜欢的人也好，或者是你不喜欢的人也好，这个高度都是一样的。那么在上个世纪当中，中国这个曾经呢，这有一个叫雷锋的人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对待同志呢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着敌人呢要像严冬一样的残酷无情。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说这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怎么样，我必犯人。哦，你们都背得出的。那可能是我们对这两个人呢是有比较负面的态度，但是对于敌人的态度呢，那不少人呢却是认同这个观点的。那中国古代这个军事这个家这个孙子他在《孙子兵法》当中，他也说：“他说兵也兵者诡道也。”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战争呢，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比利器，而是要用策略、计谋呢出奇制胜的。那换句话说，这个敌人呢，必须被控制、必须被制约的。那否则呢，可能是会卷土重来的。那么，在整个世界的这个观念当中呢，世界这个历史观念当中呢，对这种敌人的态度呢是果断坚决的，几乎残忍的，是完全是一致的。那无独有偶，在西方的这个思想呢也同样强调对仇敌要报仇的。那古希腊这个哲学家这个亚里士多德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公正呢是要求每个人是应得的，恶人呢应当受到恶报的。那还有这个西塞罗 这是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还有这个哲学家的。那他的观点呢，也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他说，不惩罚恶人呢，就是鼓励恶行。那意大利这个文艺复兴时候呢，这个有一个思想家，这个在政治家，啊，他是马基亚维利的。他在君主论当中呢，他提到，那如果必须伤害一个人，就要伤害的彻底，使他没有能力能够报复你。那这是对敌人的一个态度的一个彻底的控制了，啊，这个是以免这个再生威胁。那所以呢，是无论是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啊，或者是古代也好，或者是近代也好，那人类呢几乎都是认为，这敌人呢不是要被爱的，啊，敌人呢是一定是要被打击的，啊，而且必须要被惩罚的。那么然而呢，在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经文啊，这个使徒保罗所写的12章的当中呢，他却写下了完全颠倒常理的这样一个命令。他说怎么说呢？他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的，啊，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方法，啊，这个也不是一个世俗的智慧，啊，而是一个爱的命令，啊，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价值观的，啊，是超越世俗的公平啊，这个报复是以善胜恶的。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背景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已经来到了罗马书的12章14到21节的经文了。那我们先要一点点用一点点时间来回顾我们上一段经文的内容呢，作为今天的一个经文的背景。保罗在这个整个十二章第9到21节经文当中呢，他主要的目的是告诫基督徒啊，是要活出爱的生命的。那保罗在第12章第9节开始呢，重点是讲基督徒呢是应该是的爱呢，是应该是没有任何虚假的。保罗强调呢，爱呢要真诚善良的。那基督徒的爱呢，不可有虚假，啊，那么这个爱呢是不可以戴一个面具的，啊，那如果说是戴这个面具的话，那这个爱呢，它只是一个表演，行为上的表演，啊，那这个只说一些好听的话，啊，只是看见这个啊，让别人看见一些我有一副好的样子，啊，那个不叫爱，那个叫演戏。那保罗在问，其实在问我们，我们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我们的爱心是真的还是戴着面具的？那么其次呢，他是讲的是爱呢要横起火热。保罗呢，接着告诉我们，爱呢它不是一次的一个冲动，而是也不是个偶尔的热心，是要横起火热的。那我们都知道，保罗他自己为了传福音啊，爱人的灵魂，爱主，对他来说是持续不断的一个行为啊，不是一时兴起的。那保罗在这个爱人的灵魂当中所摆上的这个劳苦重烦呢，我们的都看得非常清楚，圣经当中讲得非常清楚，啊，他被鞭打、被囚、被排斥，但是呢，他始终心里面就火热的来服侍牧养他的教会，啊，神的教会。那最后呢，他说这个爱呢是要彼此帮补的，啊，那保罗这个接着告诉我们呢，爱呢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感情呐，啊，情感的。这个它也不是只是在这个心里燃烧的一个火焰，而是要落实到一个行动当中去的。那帮补这个词呢，它当然是团契的意思了，啊，所以教会或者教会团契当中，它是应该怎么样活出彼此帮补的这样一个团体，啊，是不是一个偶尔的一个施舍，啊，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参与别人生命当中的一个需要的，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部分的资源、时间、能力、心力投入到别人生命当中的，那让对方的得到益处的。那么这是上一段这个经文保罗所表达的这个内容，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借着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呢，我们要分享以下几点信息，啊，第一个呢是爱仇敌的命令，啊，第二个呢是爱仇敌的品格，第三个呢是爱仇敌的见证，第四个呢是爱仇敌的行为。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点，爱仇敌的命令。我们来看这里的经文啊，14节的经文，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那原文在这里，保罗他使用的是一个命令语气，所以说我们这个题目的是用最难的一个命令，他是用的命令语气来讲这句话的，啊。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那第一反应可能是什么呀？震惊了，甚至怀疑啊，保罗你在讲什么啊？你在讲什么东西呢？那 这个祝福逼迫我的人，我是做不到的，对不对？那我们的头脑当中装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头脑当中装的是君子报仇了，十年不晚的，是不是啊？这个那个报仇这件事情呢，是这个代代相传的。那否则怎么叫这个哪里来十年不算晚呢？那说实话，保罗确实这里讲的是一个命令，是一个最难的一个命令。那几乎呢是颠覆了我们人类的一个本能和常识的。但是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认真的。那我们今天刚刚这个讲读的回应经文，耶稣的教导也是讲到的啊，他是认真的。他知道，如果我们真正实行这条命令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呢是完全被神呢是来塑造的，啊，那我们会成为别人看见神的公义和爱的一个见证。那原文这里的这个原文这里逼迫你们的，它是一个现在分词，是主动语态。那意思是什么的意思呢？意思是说正在进行的持续的一个动作。那换句话说，保罗他不是说偶尔冒犯你的，不是偶尔冒犯你的，而是那些长期伤害你的、压迫你的那些人，对于这样的人呢，保罗对基督徒说：“你们要祝福他，你们要祝福他们，你说难不难？那我想很多这个人心里都会说，对，这是难的。爱仇敌这个题目呢，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受到控告的，我们的生命多多少少都会有讨厌人的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我们不见得是一定要是个杀人，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有没有这个很想骂人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有很想这个埋怨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一想到某一个比较讨厌的人，怎么样，心情就不高兴了，对不对？来公司上班，一看到一个不太愿意看到的人，对不对？你会高兴？不会高兴的。有没有看到教会当中讨厌的人呢？那一定有的，都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罪性，一直有的东西。这个东西，那这里的祝福一个词呢，它的核心的意思呢，它是要向对方说好话，没有任何不好的话。原文呢，它是用希腊文，是用这个 evologio 这个来表达的。那英文呢，它是这个 eulogy 来表达的，那么英文的这个 eulogy 呢，就是从希腊文这个词当中来的，那英文的这个eulogy 呢，这个词呢，是常常用在哪里呢？常常会用在葬礼时上使用的，就是一个人去世了以后呢，在这个追思会上或者追思礼拜上呢。这个有人上来讲话呢，是尽量讲这个人一生当中的好事，说他一世这个说一些赞美的话，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这个在这个在追思会上对一个死去躺在棺材的人这个破口大骂的？你没有看到过，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这个从头至尾都是来讲这个人的好话的，是不是啊？那所以呢，保罗在这里用这里的这个祝福，就是说，对于你的仇敌这个人呢，你的对手呢，你不能讲一点点这个咒诅的话，这个要说祝福的好话。这个不是这个被动的一个忍耐，也不是这个心里默念的这个一个祝福，就算完成了，这是一个主动的一个行为，祷告说好话，行善。这个甚至有机会的时候呢，这个还是要帮助他们的。那么这个重点呢，不是你随便说，而是呢从心里有主动，让神的爱呢和恩典呢是流向那些这个伤害你的人。那为什么这条命令是这个如此的困难呢？弟兄姐妹，那我们必须承认这条命令非常难，不是因为我们不理解。而是它完全颠覆了我们这个人类自然的一个认知，当然有人来伤害我们的时候，那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马上生气啊，对不对？愤怒啊，那接下来怎么样？报复啊，这是我们一个本能的一个防御机制，是来保护自我的， 是维护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尊严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但是呢，保罗在这里面说什么呢？不要报复，他说你要祝福。这就是要求我们这个超越内心肉体生命本能的一个反应了。在路加福音22章51节的这个画面，我们都看到过啊，就是当这个犹大带着公会的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呢，这个彼得呢是用刀呢是削掉了这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了，啊，那门徒呢是想用这个暴力来反击的啊，你们来抓耶稣嘛，到我们就用暴力来反击。但是耶稣怎么说呢？他是由他们吧，那么然后呢，亲手摸那个人的耳朵，把他的耳朵呢就医治好了。他说这个由他们吧，不是软弱，而是拒绝让仇恨或者是暴力呢是主宰这个局面的。主耶稣没有咒诅敌人，他也没有报复啊，他是选择这个医治这个人，啊，这是祝福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在被伤害的时候呢，是不让仇恨从你的口中流出来，而是将对方呢交托在神的怜悯之下的。弟兄姐妹，这个祝福仇敌它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在极度不公与伤害当中呢，我们依然是选择不还手，而是要祝福这个恶人的。这就是罗马书这个12章14节当中所教导的，这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摆上的生命呢。他对那些钉子，耶稣在这个钉对那些钉他十字架的罗马兵丁怎么说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知道。”如果是我们的话，那我们一定会说怎么样？父啊，让这些人马上下地狱了，啊，那解解我的气，对不对？其实我们看到保罗他不是站在这个道德的一个高地上来教训基督徒的。保罗不是在那里这个罗马书那里发号施令的，他自己在这个前面啊，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不仅仅是前面这本书，而且时间也在这个罗马书前面的啊。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他谈谈自己的人生的，啊，保罗在实际的冲突当中呢，他是如何来对待这个仇敌的，啊，他被石头这个打，对不对？几乎要打死了，但是他对那些打死他要打死他要他命的这些人，他怎么说呢？他在罗马书前面说过，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了，啊，我为我弟兄骨肉之亲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他们还没有信主啊，他们不愿意信耶稣啊，啊，这些人是谁啊？都是来追杀他、毁谤他、要杀他的人了，啊。这不是个勉强的爱，啊，这个是十字架塑造出来的，从心底里面发出来的这样一个爱。哦，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在被捕的那一刻。”啊，为了攻击他的人，他选择怜悯他们，医治他们。保罗在为世上逼迫他的人来流泪，啊，来祷告。我们看到耶稣和保罗不同的处境，却是同一个生命。爱仇敌的人，不是没有被伤害过，而是选择不把伤害变成仇恨。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谁是我们的仇敌呢？在职场当中，可能是你的上司啊，刁难你的上司，啊，或者是故意陷害你的同事，啊，在家庭或者朋友圈当中，可能是你长期冷漠的、误解的，甚至伤害你的人。当然，或者是也有可能在教会当中有人伤害过你的。保罗在这个第14节当中告诉我们，对于这样的人怎么样？他说要祝福他们。你可能会想，这真的可以理解吗？这个东西，啊，是用理性实际上是很难去接受的这件事情的。但是我们晓得，既然是真理，圣经当中真理，它就是应该是一个不变的原则的。这个2006年的时候，啊，我在上海呢接手一家这个酒店的一个总经理的一个职务。那去交接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前任总经理啊，这个留下的这个债务啊，啊这个账目啊是非常混乱的，留下来的财务这个账目啊非常这个混乱，严重到可以这个立案调查这种程度了。那这个我当然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了，这些当然也是这个为了公司的利益啊。我接手以后呢，是非常小心处理这些烂账的，啊， 每一次这个阅读报告的时候呢，我总会把这些问题呢这个摊开来，那这个本是正常的一个工作报告，但是在我的老板眼里呢，却成了一个问题了，因为我的老板和我的前任这个总经理关系极好，他们是这个裙带关系，那这个他觉得我在冒犯他，那么于是呢，这个冒犯当然就要结果的了，那我就被这个老板呢常常穿小鞋了。在阅读报告这个总经理会议上面，常常是被他这个嘲笑，被他讥笑，说我这个不务正业，天天忙着查账，那没有先给我好脸色看，那警告我，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要走人，那我当时这个是非常冤枉的，甚至有些这个愤怒，极其愤怒的，那感谢神啊，这回到教会，那这跟传道人这个来讨教，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传道人呢？是就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四节的经文来跟我说，他说你要为你的老板祷告，求神来祝福他的工作，只要祝福不要咒诅。那说实话，这个我一开始根本不想这个去为他这个祷告祝福了，像这种人这个还祷告了，这个没有时间，这个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祷告了，因为我心里面充满了怨恨。但当我照着神的话去祷告，每天试着为他祷告祝福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发觉我自己开始慢慢改变了。我原本讨厌他的，甚至恨他的，我现在在被他的刻薄的言语呢所刺痛了。他对我这个依旧是刻薄的，可是我不再被他的刻薄左右了，那个刻薄啊抓不住我了，我里面不再黑暗了。我遇到他里面，我反而里面亮起来了。更奇妙的是，这个有一天呢，他到我叫他办公室，他竟然告诉我，他说我知道你的工作这个很认真的，也是很负责的。那我有的时候呢，对你要求很高，其实根本不是要求高了，是挑毛病了，但是我知道这个你的脾气也是很好，那要恭喜你了，这个公司给你加薪20%了。他说谢谢你的努力。我听了以后，我以为我在梦游了。我这个话你竟然是从这个人的嘴巴里面出来的，我以为我是听错了。弟兄姐妹，这件事情让我深深的体会到，神的话是真实可信的，是与你的生命是有益处的。当你照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呢，你自己就会得着属天的一个福分的。可能外面的环境没有什么改变，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但你里面是不一样了，已经，你的生命被更新了，你被改变了。今天呢，当然这个，我们回家，我们不妨想一想，谁是你生命当中最讨厌的人，甚至你是你的仇敌？那我们试着按着神的话呢，去祝福他们。因为既然想的是这个写在这个圣经当中就是真理啊，你用神的话去祝福他们，你必定会发现，神首先更新了你自己的生命，你反而是成为那个被祝福的那一位了。弟兄姐妹，保罗在这个第十四节当中，他其实是带出一个更深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们的心是骄傲、刚硬的、自我中心的，那我们根本不可能这样行的，我们不可能去祝福那些这个我们讨厌的这些人的。那因此呢，保罗接下来呢，他不是先讲行为，而是先讲生命的一个塑造，爱仇敌的品格。第二点，爱仇敌的品格。我们来看这里面十五节经文，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要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弟兄姐妹，当我们讲爱仇敌的时候，很容易落到一个误区里面的。什么误区呢？只要不报复，那个就是爱了，我已经不报复他了，那肯定是爱了。可是保罗这里面告诉我们，他说爱仇敌不仅是在外在的行为，而是里面内心生命的一个塑造了。与喜乐的人同乐，那原文呢是一个命令的一个动词，它强调的什么？强调的是一个主动的行为，不是偶尔附和，而这个是刻意的去参与一些这个别人的一个喜乐。这里重点是要学习从别人的情绪当中能够感同身受，哪怕是与你意见不同的人。同乐不是表面的笑脸， 而是心里真切实际的，是为对方的好处成功而欢喜。与哀哭的人同哭，同样的，这也是一个主动的命令，不是说这个你看到别人受苦心里冷漠，而是参与到别人的痛苦当中，是感同身受。那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与这个喜乐的人同乐，这件事情是比较容易的，人家有高兴的事情，你跟他一起来高兴的，对不对？但是呢，与哀哭的人一同这个哭的话，这个就是比较难了。这个不仅仅是难，而且会有的时候会弄出一些问题来。那我们就像知道这个，在这个约伯记当中，这个约伯三个朋友，他本来是三个人怎么样去安慰约伯的，结果把人安慰的越来越心里面发毛了。这个与哀哭的人同哭。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有一个记者，在海边采访一个人，是一个中年妇女，大概是50岁左右，她在海边呢开了一个小旅馆，她的旅馆呢，她开这个旅馆呢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去救那些自杀的人，就是那些这个那些人呢，经常这个来到这里，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这个因为婚姻的问题，生活的挫折和各样的问题，来到这里来跳海寻求自杀的。那么这个妇女呢，这个在这些年当中呢，在海边，她大概救下来100多个要自杀的人。那有记者就采访她，问她了，她说：“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人这个挽回呢？”她说：“我什么本事也没有啊。”她说：“我就一看到他们，就对他们说，你到我们旅馆里面坐一会儿吧，来坐一会儿吧。”这个，我什么能力也没有啊。这个，那么然后呢，这个我就给他们做一碗面，让他们吃，吃完以后呢，就抱着他们和他们一起哭，然后哭完以后呢，再给他们做碗面，然后呢，再抱着他们一起哭，这些人就在这种光景之下呢，被治愈了。弟兄姐妹，哀哭这有的时候呢，是比我们说一些属灵的大话是更有用的，因为这圣经的教导，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圣经教导什么？与哀哭的人怎么样同哭啊？彼此同心，同心这个意思就是在思想、这个意念、心智上，它保持一致。对这个仇敌来说，你不是说这个你同意对方的这个行为，而是要保持我们谦卑的一个心态，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在属灵的和心理上这保持一个和谐的。那么这就要求我们要自我克制，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些东西要克制的，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那志气高大的原本的意思就是骄傲了，自以为是了。保罗在这里面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心里自大，怎么可能去爱这个仇敌呢？辅救卑微，这个并非这个低人一等啊，而是心态的一个谦卑，愿意降服我，降服自己，不要自以为聪明，就是对自负自傲来讲的，是一个警告。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其实他讲了一个概念，又讲到一个骄傲的事情了。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妒忌、你的恨人都是与骄傲其实有关系的。一般啦，骄傲的人他是不能饶恕人的。一个不愿意饶恕的人，你去看他的生命，你去看他的生命，这样的人往往，这样的人往往是很难的，很难跟他相处的。这样的人也很容易刁难人的，是看不起别人的。那我们要把这个经文呢，这个圣经呢是连在一起看。当我们在骄傲的时候呢，你可能很容易说出那些刻薄的话的，很容易去埋怨人的。那这里的经文这个清楚地告诉我们，爱仇敌它不是一个智商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命的状态啊。你自己越以为聪明，你就越容易怎么样去报复人家、挑衅人家，论断人家，来回应这些逼迫的人，逼迫你的人。第三个，爱仇敌的见证。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爱仇敌的，他不仅仅是 要这个停留在这个口头上的一个 宣言、啊、宣告、啊、而是生命当中具体可以看得见的行为、啊、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对这个仇敌的这样一个活出来的这样一个见证的。保罗首先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要留心去做。弟兄姐妹，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挑战性的。那你想想，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伤害的，可能是遇到这个排挤的，这个可能甚至是遇到这个故意伤害的。但是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一定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我们的本性的。这个人骂我了，我必定是加倍还给他的。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呢？而且这样骂了以后呢，吐了一口恶气，我里面就舒服了。但是保罗明确告诉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不能让恶来定义我们的生活。这里不要以恶报恶，它的原文也是个命令时态，也是个命令词。那强调呢，要主动去做，而不是不是尽量不报复，而是一定不报复。而且呢，他不仅仅是要求我们不去作恶，而强调要做主动，要做美好的事情。这里的美啊，在希腊文当中，它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符合神心意的、良善的，是适当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的反应不能恶待别人，而要主动去行善，让人看到你不受恶的控制。这个人恶对我，我用恶都还给他，但我也是个恶嘛。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约瑟，他被自己的哥哥怎么样卖到埃及了，受尽苦难了。然而呢，当饥荒来临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来到埃及求粮食的时候呢，这个身为埃及宰相的这个约瑟怎么样，他并没有报复他们，他没有把他们的哥哥滚，你们滚出去，我没有 赶出他们去。他当时如果要报复的话，对他一个做宰相的人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反而怎么样安排给他们粮食，给他们供应，最终怎么样和解，大家和解。约瑟的善行，这个约瑟的善行呢，他不仅仅是拯救了他们的家人，也成为神拯救整个人类计划的当中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没有以色列人，哪里来这个救恩呢？弟兄姐妹，当我们不以恶报恶的时候呢，我们或许是成为神救赎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了。或许是有人因着我们的生命，他愿意成为基督徒了。这就是以善胜恶的这样一个生命的见证的。保罗接着说，他说若是能行了，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那十字架的救恩呢，它不仅仅是垂直的，垂直与神的一个和平的关系，而且呢，更包含怎么样水平方向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和平的。这里的关键词尽力，尽力啊，那尽力这个我们都知道，和睦啊，你要说与人和睦，不是一做而啊，这个说有就有的，也不是这个可有可无的一个，好像这个附加品，而是我们生命当中需要主动争取的这样一个目标的。但原本的用词，它是强调的是尽心竭力的，是要主动去努力去维护的和平。十九节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后面这个四个字非常重要，听凭主怒。弟兄姐妹，这句话扎心吗？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报复可以怎么样给我带来满足的，我一口恶气出掉了，甚至如果你不去报复的话，怎么样？这个世界上的人，旁边的人可能会认为你是个懦夫，你是软弱的，你没有用，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世上的最公正的报应不在我们手里面的，而是在神的主权之下。如果我们自己伸手去伸冤，很容易被愤怒和这个 怨恨所捆绑的，反而让恶来影响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去报复的时候，里面其实有这个不属神的东西的。我们知道，我们在旧约当中知道有一个亚哈王的例子，啊，他是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非常邪恶的一个君王的，啊，那么这个亚哈呢，他不仅是拜偶像，这个而且呢还谋杀无辜的，他为了夺取这个拿伯的这个葡萄园呢，啊，甚至用谎言、用阴谋让这个拿伯呢这个被石头打死的。啊，这个是记载在这个《列王记上》21章的，他的恶行呢，这个一时得逞了，但神的审判他没有迟到过。神借着先知呢，这个以利亚宣布了这个亚哈呢，他必定是受到惩罚的。那亚哈这个家族呢，必定是因着罪孽呢是灭绝的，啊，那他自己必定死在征战中当中了，被敌人杀死的。那么后面这个我们熟悉那段经文的啊，那个《列王记上》的话，那我们看到后面几章的话，亚哈在这个与亚兰联军征战当中怎么样，中箭身亡的，他的血洒在这个战车当中，马呢将他拖走，这个战马他啊将他拖走，狗呢去舔他的血啊这个血的，就正如这个先知所预言的，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他绝对不会放过邪恶的。我们若是自己去报复，不仅仅是容易被怒气和这个仇恨所捆绑，也可能陷入更多的罪和灾祸当中的。如果我们交托神，他必定按着公义来施行报应的，就像亚哈一样，最终的公义神必定是彰显的，恶是他不能长久得逞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被冒犯、被伤害的时候呢，就像这里说的，宁可让步，把一切交给神，因为深渊不在我们手里。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深渊不在我们手里面，公义在神的手里面的。我们的责任是保持善心和信心的，让神的公义呢，这个与慈爱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被显明。别人看到你的这个被伤害的时候，你仍然是保持这个信靠神，你仍然是有善 有良善，你仍然里面 有平安的，这就是爱仇敌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这不仅是对仇敌的见证，也是在向这个世界宣告，宣告什么？神的方式与世界的方式是不同的，跟随耶稣的人他活出的是以善胜恶，以爱来战胜这个仇敌的这样一个生命的。你的一言一行，你的忍耐，你的善行，可能比你想象中的影响要更大，让周围的人来看到基督的生命。不以恶报恶，我们要知道，当一个人要报复的时候，他的心态无形当中已经受到了控告。一个要报复的人，绝对不会把这个期望是放在地狱的审判当中的。不悔改的人，不悔改的人会下地狱，他不会把这个期望看得非常重的，因为他不相信我今天受的苦在将来会被主所赏赐的，因为他的眼睛他只是盯着这个别人应该马上立刻要得到这个惩罚，他的内心其实是时常都是紧绷的，他放不开的，充满了这个愤怒和不安的。喜乐和平安呢，是没有办法在这种人的心里面生根的，在这种状态下生根是不可能的。平安和喜安，喜乐和平安。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真正的自由和这个喜乐是交托给神，是完完全全相信他，把公义留给神来审判。再者，报复的人他会失去远见的。他不会把眼前的苦难看作是当作神的一个赏赐的，他看到眼前的是伤害，他心里不相信神会将来在有一天是以公义和慈爱这个来回报他的，就像这个一只这个被仇敌所捆这个捆绑的一个小鸟一样，无法飞到这个神所赐的平安和喜乐当中的。所以当我们选择不报复，把一切交给神，你实际在干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是在释放你自己，是在释放你自己。你获得了自由，你获得了喜乐， 你的心情不会被这些事情再捆绑的，否则的话你会生病的。第四，我们来看这个爱仇敌的行动，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所以你的仇敌若是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有些人，当我们谈到这个爱仇敌的时候呢，我们前面这个经文，保罗经文已经讲到了命令了、品格了、见证了。但是如果是你停留在这个心态和见证而不付诸这个具体的行动的话，这个爱呢仍然是不完全的、不完整的。行动呢是爱仇敌的一个具体的表现的啊，是这个信仰这个与生活是连接起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保罗有非常生动的语言来告诉我们，那么行动呢是爱仇敌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是以善胜恶的一个桥梁。我们来看这里的经文，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饿了这个，渴了，这是生命当中这个我们最需要的最基本需求。保罗强调的是具体的行为啊。那爱仇敌呢，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情感，而是马上要付出的行为的。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他根据这个当时的这个情况啊，这个里面我们应该是理解是让对方感到羞耻和这个悔改，而不是报复和伤害。炭火呢，它不是个报复啊，我们千万不要读到这个炭火就是报复了，而是这个由善而产生的怎么样属灵的压力啊。爱仇敌的行为呢，它具有改变对方的一个力量。不可为恶所胜啊，为恶所胜意味着这个被愤怒啊、被这个怨恨啊、被仇恨呢所操控啊。我们想报复他，这我们其实已经被某些东西所操控了。保罗提醒，行动的前提它不是被恶所支配，就在善良坚定爱受神的一个引导之下呢，才能够以善胜恶的。以善胜恶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哲学，而是生活当中要具体活出来的几样东西。第一是饶恕，第二是宽容，第三个是帮助，第四个是祝福的。我曾经读到这样一个故事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二战时期呢，是一位基督徒姐妹，她的这个叫Tam Bong 啊，那么她亲口记述了她的一个这个真实的经历，这个经历呢是记载在她自己的一个自传当中，《The Hidden Place》啊，在隐藏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克里一家呢，这个他是因着这个他们家因着藏匿在二战时期呢时候呢是藏匿犹太人呢，而被关到这个纳粹的一个集中营当中的。那么他的姐姐呢，这个不久呢，这个就不幸的就被折磨死了，啊，那只有他自己呢是幸，他们家这个只有他自己幸存下来了，神呢保守他的生命，啊，使他能够活着，并在这个战后呢，他到各个教会当中呢去做见证，讲神如何在黑暗和仇恨当中保护他的。有一次呢，他在教会当中分享完这些经历以后呢，是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忽然看到台下有一个男人向他走过来了。他认得这个男人，那个男人是谁呢？正是当年集中营那位曾经羞辱过他们、命令他们脱去衣物、当众来受检的这个军官。那些画面、那些声音、那些羞辱，一霎间全部涌到他的这个脑海当中了。这个男人站在他面前，用颤巍巍的声音说，他说，我已经信神了，我已经信主了，神赦免了我，但我想问你，你能赦免我吗？弟兄姐妹，你能想象他的心情吗？他坦白地说，我心里只有恨啊，我甚至连手都抬不起来。但是问题是，他刚刚讲完神保守的故事啊，但面对仇敌，他实在做不到饶恕。但是呢，他没有停留在自己的软弱当中，而在心里面祷告，他主啊，我做不到，请你来爱他，我做不到，请你来爱他。当他最终伸出手的那一刻，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充满了他的心。 恶没有因报复而被终止，而是因着饶恕被完全切断了。他没有情绪翻转，他只是顺服神，把手伸出去了。就在那一刻，他说，一种出于不是出于自己的一个力量，从他的肩膀，从他的手臂流向他的手了。他第一次，他的心第一次不再被这个罪恶所捆绑。他说这是一个饶恕的力量，不是靠着自己，而是靠着神。当爱战胜仇恶，让善胜过恶。弟兄姐妹，后来他是自己这样总结的，他说饶恕不是一种感觉，饶恕是其实是一种顺服，顺服神啊，不是因为我们报复而终止，啊，恶是因为有人选择饶恕才被切断的。这就是保罗在这个第十二章他讲的，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不是靠人的善，而是靠基督的善。在我们最不可能的地方，基督的善它就显明出来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个姊妹啊，她并不是因为她想通了才饶恕她了，也不是因为情绪被医治了才伸出手的，她伸手的时候她心里还有恨，记忆还在，伤口还在那里。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说，不让这个恶决定他接下来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保罗这里的经文。保罗这里怎么讲啊？他说没有说等你感觉好了以后再去饶恕，也没有说等对方道歉足够了以后啊，这个有了诚恳啊，你才去啊怎么样怎么样。要去祝福人家。保罗说的时候，保罗说的意思就是不要让恶赢，恶一旦赢了，他不只是伤害你一次，他会进到你的心里，继续控制你的情绪、关系和选择，甚至来伤害你属灵的生命的。当一个人呢，这个在最不公平、最不甘心、最痛苦的时候，啊，选择把深渊的权柄交给神，就是选择用善去回应恶，恶就在那一刻被斩断了。弟兄姐妹，爱仇敌不是软弱，是不让这个仇敌坐在我们生命当中宝座上面。有人说这个我不去报复，我去爱人，你是软弱的一个人。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说法，你很软弱的。爱仇敌不是软弱，是不让仇敌坐在你生命当中的宝座上面。这副仇敌他不是纵容犯罪啊，是拒绝让恶来成为在你的生命当中继续扩散。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不是要你做一件你做得到的事情，我们再重复一遍啊，罗马书第十二章不是要你做一件你做得到的事情，而是把你带到一个你必须依靠神的地方。当你说主啊我做不到，你才真正站在恩典开始工作的门口。愿我们都不为恶所胜，愿我们都在基督里面以善胜恶。我们基督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罗马书十二章向我们显明了一条超越世界的道路。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凭自己我们无法爱仇敌，我们的心常常被骄傲、愤怒、委屈所捆绑，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常常用血气来回应伤害，以恶对抗恶。今天我们愿意把这个深渊的权柄交在你的手里，因为你是公义的神，你必按时后来施行审判的。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让这个仇恨在我们里面生根，不让这个恶夺取我们这个自由和喜乐。求你赐给我们基督的生命，使我们在被冒犯的时候仍然能够选择善，在被伤害的时候仍然能够选择爱，让我们不为恶所胜，反倒以善胜恶，让我们的言语、态度、行为能够成为你的美好的见证。当我们说做不到的时候，求你亲自做工， 使你的爱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出来。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真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能够靠主，能够站立得稳，为的是荣耀主你的子民。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